主，我们感谢你，哦，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而且要保守我们，一直在这个祷告的灵里来吸取你的话。主，这是你的恢复，在这里预备你的心腹，当你来临之前，教导我们如何竭力追求，在每一方面都能竭力追求，预备你的心腹。今天早上仰望你，哦，再说话，哦，再把你的神圣的启示向我们解开，也赐给我们竭力追求的灵，能竭力的进入领会，甚至被构成，更进一步照着你仆人所嘱咐的，要透彻的研读，哦，要广为传讲教导。我们也接受这个负担，求你成全我们，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主，今天早上我们来到第三系列的第一篇，这一篇本来是我要和顾以德弟兄配搭，但是因为顾弟兄确诊了，所以呢这个我就只好主怜悯我来服侍全篇，这当然格外需要众圣徒的代求，朋友们能够一同的进入。一开始我这么说，其实参加训练呢，有两难啊，一难就是昨天其实陈师弟兄这个常讲的，有的弟兄姊妹就觉得啊，这都听过啦，我也讲过啦，所以觉得这好像没有太大必要。另外一难呢，就是一听有点不懂，这太难了，这太高啦，这太深啦，所以信息要么就是已经听过，要么就太高太深。剩下什么呢？原来就懂得的，那其实何必参加训练呢？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竭力进入，好不好？好，这一篇就格外多一点点啊，你可能会觉得太高太深的地方啊，因为我自己在准备的时候，我也学了很多啊，所以可见呢，这一篇里面所涵盖的内容没那么简单。好，那么我们就直接来进入了。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篇，我们一同读一下，主恢复的第一面，神的启示。好，主恢复的第一面啊，因为这一篇开始呢，我们可以看看最后在49页就给我们看见这个这篇信息纲目的来源是这个它是1995年李弟兄在新春华语特会所释放的信息，1995年后来就集结成这个书《三一神终极完成之灵与信徒重生之灵连结的果效》其中的第六章。那我们来看到主恢复的简说那么其中的第一面就是神的启示。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大点，主的恢复简要的说有三方面。好，那我们一同读。第一方面是神的启示，神的启示就是好，神的启示就是好，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第一终点，从旧约的摩西起到新约的使徒约翰，历时1500多年，神一直在说话。第一小点，他所说的话集合在一起，就成了今天我们手中完整的圣经。第二小点，所以圣经最后一卷《启示录》的末了就说，不可在这些话上加添什么，也不可删去什么。所以在《启示录》当约翰写完主在他里面也给他这个话，他就特别嘱咐在22章18节这里说呢，不可在这些话上加添什么在19节也特别嘱咐，也不可从这书上的预言呢删去什么。换句话说到了启示录神的说话就是告一个完整的段落所以从此呢，从摩西五经开始到约翰的著作约翰福音、约翰的书信、启示录这个神的话就完成了所以今天我们手中是有一本完整的圣经，不可加添 也不可删减。好，那第二重点我们一同来看，头一般使徒还没有过去，召会就从神的话、神的启示 岔出去了。好，这个顾弟兄提到他在准备的过程中，他对于神的启示的这一段他非常有负担。那我也觉得啊，就进入他的负担，在这个点上多一点的加强。但请你呢稍微把这个纲要改一下，这里不是提太，是提后。哦，提后一章十五节。好，那么这两处的经文其实就给我们看见，头一般的使徒还没有过去，召会就从神的话、从神的启示中岔出去了。在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五节，那里保罗说，所有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了我。亚细亚和保罗所在的罗马当然有一个非常长的距离，所以在这里讲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了我，不是讲离弃保罗这个人，而是讲到离弃保罗的执事，或者说离弃了保罗所向他们曾经所说的神的话。哦，所以在这里就看见了，即使在使徒们还在世啊，其实召会就已经呢岔出去了。而四章四节这里就明讲他们怎么岔出去呢。四章四节说，转耳离弃真理，偏向虚构无稽之事。即使保罗还没有过去啊，但是当他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那时候的情形就是呢，许多的圣徒已经转耳离弃真理，然后呢偏向虚构无稽之事。那当然亚细亚的众召会，其中其实保罗特别在以弗所服侍过三年，就因着保罗的服侍，他们其实认识了神的经纶，认识了召会是基督的身体，是一个新人。其实以弗所书乃是论到神的旨意、论到召会最高的一卷书，而且以弗所召会是在亚细亚的众召会中是领头的。但是当保罗来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啊，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了我，包括以弗所。所以到了启示录第二章，主在那里啊写给以弗所的召会的书信的时候，他其实写给亚细亚的七个召会第一封信就是针对以弗所这个曾经是领头的召会，主在那里却怎么样责备以弗所，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离弃了起初的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何等需要从这个事实啊，我们来学一个功课，得一个教训。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第一小点，所以圣经中才有使徒们所写的后书。刚刚我们所读的就是这个提摩太后书，这里讲到彼得后书，还有约翰书信等，这些后书都是恢复的书啊，请你把它特别画下来，都是什么恢复的书。因着召会失去真理，失去了真理的地位。好，第二小点，他们所写的也成为真理的一部分，圣经的一部分，作为对后世的警告。所以今天对我们这些后世的人，其实这是一个警告，那么一面来说也是一个恢复啊。刚刚从提后就看见了啊，他们离弃真理，偏向虚构无稽之事。那彼得后书呢，也请弟兄姊妹呢加上两个经文，就让你印象深刻啊。彼得后书一章二节，在彼得后书一开始，彼得就明讲，愿恩典与平安啊，因你们充分认识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凡真的归于你们。所以在彼得后书第一章一开头就强调什么？充分认识，要充分认识。到了彼得后书三章十八节啊，你也能记下来，那里呢是整个彼得后书的结语了。彼得在讲，要在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和知识上长大。恩典和什么？知识上长大。在注解就告诉你，事实上这里的知识就是指着神所启示的真理。所以呢，彼得后书他写后书的时候，看见召会的情形，看见这些犹太的信徒们，其实他里面就很有一个负担，需要对于神，当然不只是神，因为犹太人本来就信神，更进一步是新约的信徒，要对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要怎样充分认识，并且呢要在恩典和知识上长大。所以彼得在他的后书也强调要对神有认识，要恢复神圣的真理。再看一下约翰的书信，约翰也请你写下来，约翰是非常特别的啊。约翰在他的约翰福音里，他有25次用了真理这个字 Aletheia， 希腊字的 Aletheia。 约翰福音25次，相较之下马太只用了1次，马可用了3次，路加用了3次，马太马可路加只用了7次 Aletheia。但是在约翰福音，约翰在约翰福音书就用了25次，并且根据我们的恢复本圣经，这 Aletheia 的3方面都在约翰福音中出现。第一方面 Aletheia 作为真理在约翰福音里头，第二方面这个真理也是神圣的实际，更是今天在主的恢复本中很特殊的鲜明的被标出来。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就看见恩典和什么实际，世界的什么耶稣基督来了，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实际。到了约翰福音第14章，实际的灵来了，对不对呢？所以呢，我们会发现另外呢，就是这个实际，神圣的实际要成为人的真实，人的真实。约翰福音4章23-24节，神是灵，所以敬拜他的必须在灵和真实里敬拜。所以你会发现约翰来写约翰福音的时候25次来说到 Aletheia， 其实就是要把圣徒们，这个已经偏离了真理的这些圣徒们要带回到真理。他就明讲化成了肉体，是丰丰满满的有什么？有恩典有实际。这个实际就是 Aletheia， 这个实际也就是约翰福音第17章所说的，求你用你的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话就是真理啊。所以 Aletheia 的另外一面就是真理。刚刚讲了第三方面，神圣的实际要成为人的真实，就约翰福音4章24节那里所说的，要在灵，人的灵和什么真实。注解告诉你，那里的真实就是基督乃是一切祭物的实际，但是这个神圣的实际要成为人的真实和真诚。所以其实你见到约翰福音，你会发现呢，在这里有一个非常深奥的思想，它和前面的三本的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是有一个完全相对的观点。它乃是说到主耶稣，这位耶稣基督乃是神来做我们的救主，并且这一位神来做我们的救主是把恩典和什么实际带给我们，并且他是用他的真理来使我们成圣，而这一切对我们不是客观的，神圣的实际还必须成为什么人的真实。那进一步的再看看约翰的1书、2书、3书，约翰1书有9次用到 Aletheia， 约翰2书只有1章5次，约翰3书也只有1章6次，所以那个密度 非常高，甚至约翰三书的第三节，那里约翰说，有人来见证你持守真理。事实上那个持守真理，注解就说有人来见证你的真理。换句话说，在这里真理成了这个约翰三书的受信者，他身上一个鲜明的特点，真理成了你的真理。这就给我们看见，当第一世纪末了的时候，主在那里就做一件事，就是要我们来恢复真理，恢复这个神圣的启示。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我们也读一下这个李弟兄这个信息这个摘录，在47页，李弟兄也讲了例子在1、2、3、4第四段说到16世纪、17世纪的英文钦定本，钦定本是在1611年出版的，17世纪的英文钦定本是用 it 这个非人称的代名词来指圣灵，一直到了19世纪以后的英文译本才用 he 用人称代名词来指圣灵。这就给我们看见人对圣灵的认识是需要进步的。好，李弟兄这里讲的是英文，其实中文呢，我们来到和合本，和合本已经是20世纪的出版的了，1919年。而和合本，你一面来说，李弟兄非常称赞和合本将在基督里这个重要的这个片语啊翻译出来了，有了这个重要的片语，才能够表达这个重要的启示，在基督里。可是呢，和合本在把在基督里翻译出来的同时，在13处，在希腊的原文是在圣灵里，有13处，但是和合本在翻译的时候，这13处呢，2处翻成圣灵中的喜乐，圣灵里祷告，这个把这个在圣灵里的这个意思翻出来了。其实其他的还有一个地方，因着圣灵，其他的6次翻成呢用圣灵，用圣灵施浸约翰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天呢我要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其实是在你们要在圣灵里和圣灵和火里受浸。所以你们发现呢，在这里在和合本的翻译者仍然圣灵呢，在这个整个翻译的过程中给人的印象，圣灵是可以用的。另外的就是翻译成被圣灵感动，所以一直到今天，大部分的基督徒中文的基督徒这个熟读和合本的，对于圣灵那里所读出来的是被圣灵感动，用圣灵。但是感谢主，在恢复本都照着在基督里的这个形式翻成在圣灵里。好，所以弟兄姊妹，我讲这些例子，就是现在其实就发生在我们的周围，我们需要认识这些，好叫我们来推广真理，我们认识这些，好叫我们来教导，我们来传扬这些恢复的真理。阿们吗？好，我们就来到第二大点。第一个大点在这里强调，不止使徒们在的时候人偏离了，其实到了今天21世纪我们也必须承认还是有一些偏离的情形，包括我们对于这些真理，我们有没有被构成呢我们一同来读一下这个信息选读，49页，我们看一下最后的结论，有没有看到最后的一段一行话？我劝弟兄姊妹，有没有看到？来，我们一同读：我劝弟兄姊妹，特别是同工长老们，必须把这6大项的启示研读透彻，广为。研读透彻，还有呢，广为教导传讲。 好，当然呢，这里呢，其实他劝的是弟兄姊妹啊，你千万不要把自己排除在外。你说不不不啊，李弟兄只讲同工长老，谁说的啊？同工长老是一定要，那弟兄姊妹呢也要哎。1995年，现在呢过了多少年了？啊，过了多少年了？28年了。那时候听不懂啊，不会讲啊，现在还听不懂不会讲啊，或者只听懂不会讲啊，啊，那认真说，我们是到主面前叫不了账啊。感谢主，今天早晨我们盼望我们都能够照着主这个主的仆人所盼望的，怎么样透彻研读，研读透彻，还有呢广为传讲教导。好，那我们就来看这六个项目。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大点，圣经里神圣的启示乃是主恢复的内容，主要有六点。哦，圣经里神圣的启示主要六点。那我们先看一下哪六点。第一，神永远的经纶。第二呢，神圣的三一。第三呢，包罗万有之基督的人为何工作。第四呢，终极完成赐生命的那灵。第五呢，神永远的生命。第六呢，啊，基督的身体就是神的召会。好，所以这六项，盼望今天呢，我们经过这个聚会啊，因为后半还有，盼望有这个给你们30分钟，在小组里面好好的研讨，好好的研读，盼望我们大家都能够被这些真理来构成。好，哪六项我们一同走一遍。第一，神永远的经纶。第二呢，神圣的三一。第三呢，包罗万有之基督的人为何工作。第四呢，终极完成的是生命的灵，对，那灵。第五呢，神永远的生命。第六，基督的身体就是神的召会。好，那我们一同见到第一终点。来，第一是关于神永远的经纶。我们先把三个小点读完，我再回头来加强啊其中的部分。来，我们弟兄们读第一小点，神永远的经纶是今天神学家所忽略的，却是新约里非常重要的真理。姊妹们，神的经纶就是神的计划，为着这计划，神有了一个行政的安排，这安排就是他行政的管理，要将他自己借着经过种种过程而终极完成那包罗万有的灵，分赐到他所拣选重生圣别并变化的三部分人里面，使他们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为神，只是无分于他的神格神位。来，一同读，这样他们就构成基督的身体，最终扩建为新耶路撒冷，做神永远的团体。好，在这里呢，的确像李弟兄所说的，今天神学家忽略了神永远的经纶啊。今天的神学家啊，说到神永远经纶的实在是不多。可是呢，事实上在保罗哦，在新约的启示里，保罗这个最重要的部分是说到神永远的经纶。好，那么说到神永远的经纶，盼望弟兄姊妹啊，在研讨的时候要特别学习会用底下的几个经文啊，提摩太前书1:4，并不启发神在信仰里的经纶。好，还有呢，以弗所1:10，为着时期满足时的经纶。还有呢，以弗所3:9，历世历代隐藏在创造万有之神里的奥秘有何等的经纶。好，在这里呢，请你先特别注意的是3:9，历世历代啊，历世历代那里的希腊字 aeon， 它在3:11就翻成永远定止啊，因为在那里是不是一个世代，而是什么历世历代啊，它是复数的。好，所以呢，到了，所以经过复数的世代，到了3:11， 同一个希腊字复数的这个 aeon 就要翻成呢永远定止。所以其实在这里有一个历世历代隐藏在创造万有之神里的奥秘有何等的经纶。所以这个经纶是什么？是历经历世历代的。事实上以弗所一章十节也说是为着什么时期满足时的经纶。那里的注解也可以看见那里的时期也是就是指着时代，有法前时代，有律法时代，有恩典时代，有国度时代。所以其实在以弗所的一章十节三章九节来说到经纶的时候都不是一段时间的事。事实上来说在以弗所的一章十节和三章九节所说到的经纶是神永远的经纶，是在已过的永远里神就有计划，神就根据他的喜悦定下了定旨的。所以呢圣经我们可以称它为神永远的经纶。但是很稀奇，现今天的神学家是忽略了。但是我们必须说在使徒们时代特别是保罗是非常强调神永远的经纶。其实如果你去有机会多认识一点教父们的著作，你也会知道教父们也是大量的运用了经纶来描述神圣的三一。那事实上呢李弟兄也常用到相同的话。譬如说1988年神的经纶与身体的建造这本书，我再讲一下。神的经纶与基督身体的建造这本书。李弟兄就说我们的神乃是独一的神，是创造万有的神，但为着他的经纶却有三一的讲究。再讲一遍，神是独一的，但是呢为着他的经纶却有什么三一的讲究。所以在教父们，其实教父们是比我们更接近使徒们，所以他们知道使徒们这些写圣经的经卷的这些使徒们他们的负担，所以他们是用经纶来描述神只有一位却有什么三方面的讲究。甚至于教父中有一位叫做 Eusebius 啊，优西比乌，在他的教会历史的书中的序言他用了 economia 来说到基督的人性，用 theologia 来说到基督的神性。所以他明讲我们现在要来谈到 theologia 和呢 economia， economia 就是来讲到基督的人性。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意思，就是说今天的神学家忽略，其实并不是表示这件事不重要，而是这件事需要被恢复。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就需要起来认识这个真理，并且要起来呢传讲这个真理，要教导这个真理。在主的恢复中第一项是什么？神永远的经纶。还有你们等一下会有一个问题问，为什么要放在第一项？因为一般来说在神学里神通常会放在第一项，而不会是经纶放在第一项。但是在李弟兄的放这些顺序的时候，李弟兄常常把神的经纶放在第一项，因为有神的经纶你才能够进一步的解释神是三一的。刚刚就像刚刚所说的，神只有一位，就着他的存在，就着他的创造，神只有一位，但是为着他的经纶他就有了什么三的讲究。那事实上同样的原则也因着经纶，基督是包罗万有的基督基督三一神中的第二者，就因着神有一个经纶，所以呢神就在基督里经过种种的过程， 所以基督乃是什么？包罗万有的基督。再来呢，那灵是终极完成赐生命的灵。原来在神圣的三一里，神的灵、圣灵就是指神圣三一的第三者，但也是因着神的一个经纶，神在那里经过了过程，所以他的终极完成还有赐生命的灵就是那灵。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说到神的启示，第一项是什么？神永远的经纶。好，第二点要学，那什么是神的经纶啊？这句话最好背起来啊，最好背起来啊，就是第二小点到第三小点。好，那么当然李弟兄讲到神的经纶，他在不同的时候会有略为不同的发表，所以至少记四个东西。记四个东西啊。第一就是要记呢三一神经过过程。第二呢要记呢三部分人，我们这个三部分人也经过过程，灵重生，然后呢魂变化。当然为了变化，前面需要更新、圣别、更新和变化，我们这个三部分的人也需要经过过程。第三呢，建造基督的身体，或者说构成基督的身体。第四呢，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所以你会发现第二、第三小点是不是就这四个主要的项目啊？来，我们一同读一遍。神的经纶就是什么？神的计划。为着这计划，神有了一个行政的安排，这安排就是他行政的管理，要将他自己借着经过种种过程而终极完成那包罗万有的灵，分赐到他所拣选、重生、圣别并变化的三部分人里面，使他们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为神，只是无分于他的神格神位，这样他们就构成基督的身体，最终扩建为新耶路撒冷，做成永远的团体彰显。好，所以说到神的经纶，刚刚讲了哪四方面？第一，三一神要怎么样经过过程。好，第二呢，我们三部分人呢也要经过过程，经过什么？灵重生，然后呢更新、圣别、更新变化的过程，然后呢第三是要构成基督的身体，最终呢是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这是什么？神的经纶的内容。好，那么神的经纶这个字的本身它的意思是什么呢？神的经纶 oikonomia， 盼望弟兄姊妹你要学如何来陈明这个真理。它的字义其实是家庭律法、家庭行政，不过呢用在神的家庭律法、神的家庭行政，它就成了一个隐喻，实际上这是一个多层的含义。所以呢在刚刚所读的里面呢，它有至少两层的含义。第一层就是计划安排，计划安排，所以在翻译的时候和本也翻计划安排，那么尼托森弟兄更是大量用到神的计划，他有计划和什么安排的这一部分。一个家庭行政、家庭的律法就一定有计划和安排，才能把家人所需要的合适的、按时间的啊，没有漏掉的来分给大家。但是光有计划和安排呢不够，还需要第二部分，就是什么？分赐。分赐，计划安排是为了什么？分赐。但是要分赐，没有计划安排呢，难免可能就漏掉这个、漏掉那一个。所以这两个都很重要。第一个什么？计划安排。第二个是什么？分赐。所以李弟兄来说到神的经纶啊，到了80年代就开始看见神的经纶就是什么？神的分赐。啊，所以弟兄姊妹，大家要学习讲到神的经纶。一方面就着字义来说，它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计划安排；第二方面什么？分赐。那就着神的永远的经纶的内容呢，四方面啊、哦。那它的这个 发表上可以略有不同，但总是抓住这四方面。哪四方面？再一同讲一次。第一，三一神经过过程。第二方面呢，三部分人经过灵重生，然后呢，我们的魂在圣别更新变化。然后第三方面呢，构成基督的身体。第四方面呢，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好，再来第二重点。神圣启示里的第二个主要的点是关于什么？神圣的三一。好，来我们一同读一下第一小点。为了清楚表达关于神圣三一的真理，解经的人造了一些新词，就如什么经纶的三一啊，还有呢数值的三一等。神是三一的，它有经纶一面，还有呢数值一面的讲究。好，第二小点，主在他的恢复里给我们看见神圣三一的三者是同时并存，互相内在的，虽然彼此有别却不分开。好，我们先停在这里。好，在这里呢，请弟兄姊妹呢也要学说到神圣的三一。三一不是圣经用词啊，但是三一却是圣经所启示的事实。圣经的确给我们看见，明言的说神只有一位，但是太多地方给我们看见他有什么父子圣灵这三方面的讲究。一方面是图画上有这三方面的讲究，一方面是明文的，在马太福音28章19节那里就明文的说要将他们进入父子圣�灵的名里。还有灵后13章14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神的爱、圣灵的交通与你们众人同在。好，再加上呢启示录，启示录呢第一章这里给我们看见呢啊，愿呢恩典与平安从什么？第一，今世、昔世、以后永世者；第二，从他宝座前的七灵；第三呢，从那忠信的见证人、使人中的守身者、为地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里又是三者，所以你们发现只有一位神，却有什么三方面的讲究。那怎么来说明他呢？所以李弟兄就提了啊，这个以往的人创造了一些新词，那今天我们也用它，就是数值的三一与经纶的三一。好，其实啊，请你能记下来，刚刚我们提了三处经文啊，是明言的说到啊神圣的三一，但是其实真正来讲三一神，真正来啊详细的说明神圣三一中的三者如何彼此互相的内住，如何一同的做工，如何把我们这些信徒呢带进他的里面，在我们里面来做事，如何做？最清楚的是约翰福音，最详尽的是约翰福音，是从约翰福音的14章到17章。你再想想，这三节是告诉你父子圣灵，但是这三节有没有说明三一神是怎么一起配搭做工的？那不没有那么详细。但是在约翰福音第14章，哇，你看见什么？先是呢父和子的彼此在里面。好，那我就多问一下，这是李弟兄讲的约翰福音第14章10节11节，当主在那里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这是数值的三一还是经纶的三一？这是数值的三一。好，所以约翰福音第14章10节11节就给你看见数值的三一。可是进一步到16节，他说呢我要求父，求父什么呢？赐给你们另一位保惠师。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是说我是保惠师，但是我要求父呢赐给你们呢另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什么实际的灵。所以在这里呢你就看见了主在那里向父祷告， 他是保惠师，但他要求父赐给信徒们另一位保惠师，就是什么？实际的灵。这里是在讲经纶的善意，否则你就没有办法来说明。还有，其实我们刚刚引的经文，马太尔28:19，进入父子圣灵的名里，李弟兄说这是数值的善意。好，但是到了启示录那里呢，第一个说到的是父，第二个说到的是七灵，第三个才是说到呢耶稣基督。这是什么？这是经纶的善意。数值的善意主要是说到神的存在所示，经纶的善意就说到他的行动工作。所以在启示录第一章那里的说到今世昔世以后永世者神宝座前的七灵，还有呢忠信的见证人，使人中的守身者，为地上君王元首，这些修饰语就说出他的工作。这是说到什么？经纶的善意。哎，弟兄姊妹有没有跟上来啊？都要学。阿们。好，这些都是我们要进入的。好的，我再快一点。好，这些都不是为了道理的研究。第三小点一同读，这一切不是为了道理的研究和争论，乃是为着我们的什么？经历和享受。神圣的善意是为着将神分赐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以完成他永远的经。好，这一点请你也写下来。这一点就是李弟兄来讲，我们其实无法说明神是如何善意，如何又善又义，不要去想办法去解释，越解释你会给自己找越大的麻烦。如何善意这一块让给神，我们在物质的范围里无法解释神圣奥秘范围里的事。好，但是神却告诉神，圣经却启示呢，神为何是善意。哎，弟兄姊妹，神为何是善意啊？为着分赐。再讲一遍，神为何是三一啊？为着分赐。根据什么？林后13:14。愿主耶稣基督的恩、神的爱、圣灵的交通与你们众人同在。我们无法解释神如何三一，但圣经却启示神为何是三一。为着什么呢？为着分赐。为着三一神要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的里面。好，第三重点，来我们一同读。第三个主要的点是关于包罗万有之基督的人为何工作。来，请弟兄们读第一小点。基督是那在万有中，对，对，第二，他借着成为肉体，经过人性生活33年半，且经过包罗万有的死，胜过一切的复活，并超越一切的升天，将他自己分赐给众信徒，来重生圣别，更新变化他们，并将他们磨成神长子。这就是第一位神人基督的形象，最后还要来用神永远的荣耀融化他们。好，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啊，还有第三小点，我们一同读。他们就成为许多神人，构成基督的身体，终极完成为新耶路撒冷，做神在人性里的扩大和彰显，直到永远。我在准备这一篇的时候呢，我学了很多因为一讲到包罗万有的基督在这个准备这篇信息之前，我马上想到的这个根据的经文呢是《生命记》8章，所以为这个我也去查了李长寿文集的搜寻今天我们某个角度来说很有福，当我们要来搜寻、要来这个探讨一个真理的时候，李长寿文集的搜寻系统会很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包罗万有的基督，李弟兄是从1955年就开始用那1962年到美国来开工的第一个特会就是包罗万有的基督，就是用《生命记》8章所以的确感谢主这是我们的印象《生命记》8章那个美地，就是来预表什么？包罗万有的基督。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这里完全没有提到《生命记》8章后来我就发现呢，80年代以后，你用来讲到包罗万有的基督呢， 反而常用的引经是以弗所一章二十三节。哎，弟兄姊妹啊，要不要跟上来啊？包罗万有的基督用什么？以弗所一章二十三节，因为那里说到什么？基督是那位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召会是他的丰满。基督是什么？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好，以前呢，我来读啊，认真说啊，我的领会或者大部分基督徒的领会啊，就是很客观的哦，基督就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反正他无所不在，他就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其实这个领会啊太客观。其实根据以弗所第一章的上下文，我再去读李弟兄的讲解，事实上根据以弗所书第一章的上下文，那里的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啊，其实不是那么客观的，因为他无所不在。因为你看，在以弗所的第一章二十三节之前讲什么？讲到基督第一从死人中复活，有没有讲到四重的大能？第一什么？复活的大能，他从什么？他从死人中复活。第二，在诸天界里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第三呢，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第四呢，向着召会做万有的头。其实这个就说出了他在万有中充满万有。李弟兄在不同的地方有说，这个万有是指的什么啊？是指着万人万物，那万有也包括天上地上地下。其实说到他从死人中复活，就说出他曾经成为肉体，他的死并且下到什么阴间，但他又怎么样胜过死亡，他呢复活并且他升天，才会第二呢坐在什么啊？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对不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所以你会发现这里的在万有中充满万有，哎呀，的确是给我们看见这一位包罗万有的基督。所以其实你刚刚你所读的第二中点、第二小点，不就在讲这个吗？对不对？包罗万有的基督，刚刚的第二小点不就在讲这个吗？他借着成为肉体，经过人性生活三十三年半，经过包罗万有的死，还有呢胜过一切的复活，超越一切的升天，啊，这就是啊包罗万有的基督啊的人为何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哦往后啊，我们再来说到基督，我们要有一种的认识，基督是什么？包罗万有的。当然一方面有生命记第八章作为什么预表的讲法，更直接有什么？有以弗所一章二十三节，基督就是那位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他就是那位包罗万有的。好，第四重点，神圣启示的第四个主要的点是关于什么？终极完成赐生命的那灵。好，那我们来读一下底下的这个小点。第一小点，弟兄们，终极完成一词含是那灵经过了过程，因而成了终极完成的灵。第二小点，姊妹，关于终极完成的灵有三个主要且重要的点。弟兄们，第一，神的灵调和了种种的成分而成为复合的灵，如出埃及三十章二十三至二十五节所预表的。第二，姊妹们，约翰七章三十九节和灵前十五章四十五节下半启示，在耶稣复活得荣耀之前，神的灵还没有经过过程成为赐生命的那灵，耶稣是在复活时得着荣耀的。来，括弧一，在他的复活里，基督这位在肉体里的末后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括弧二，姊妹，这赐生命的灵，那是灵的基督，耶稣基督的灵，以及好，第三啊，我们一同读第三，在启示录，神的灵最后成了七灵，就是七倍加强的灵，好使信徒在召会黑暗的时代胜过召会种种的堕落。第四，神的灵经过复合 变化并加强之后，就成了三一神终极完成的。哇，一说到纳灵，哇，因着神的经纶，纳灵是什么？终极完成，并且呢，赐生命的灵。你要知道，这是历代啊，历代的神学家论到圣灵、神的灵所忽略的。但是今天呢，啊，整本圣经向着主恢复打开了，从尼丁开始，我们就看见这三个重要的点。弟兄姊妹都要学会记哪三个重要的点呢？第一，纳灵是什么？纳灵就是这个复合的灵，是出埃及记三十章，请你特别记住“复合”这个字，这是圣经用字啊。出埃及记三十章二十五节，你要把这些香料按调制香饼者之法复合成香饼，做成圣膏油。复合，复合，在这里呢，一心橄榄油，再怎么样加上四种的香料，调制成一个什么复合，就是圣膏油。所以今天我们要看见神的灵啊，经过了过程，调在里面呢，复合了，这是圣经用语，复合了什么？啊，复合了基督的成为肉体，基督的死的功效，复活和什么复活的大能，成了什么复合的灵。而这一个也就是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九节所说的，那时那灵还没有，因为耶稣怎么样尚未得着荣耀。那我就要请问呢，弟兄们来问一下啊，让大家醒一醒，来，哪里说到耶稣什么时候得荣耀？很好，路加福音说对了，二十四章二十六节。哎，弟兄们都不会答、啊，哎，这是主会父里头的基本真理。哎，这是你任何时间你睡觉摇醒了，你都要能答得出来的。那请问耶稣什么时候得荣耀？复活，从哪里看？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二十六节。那你说基督受这些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哎，再讲一遍，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二十六节。所以借着他的复活，他得了荣耀，才有了什么？纳灵。哎呀，弟兄姊妹，你们大概都是不是没打过仗啊？我说的是属灵仗啊，因为我们都会被人家问啊，哎，你们都讲纳灵，我们都讲圣灵，请问你们的纳灵和圣灵啊，到底有什么分别？有什么讲究？像这些都是基本真理啊，我们都要装备好，才能够推广啊、教导、传讲、教导。好，第三呢，重点是什么？七灵啊，要他在启示录的时候呢，神的灵怎么样加强成为七倍？那什么是七灵呢？又有很多基督徒过不去。啊，七灵，七个灵吗？那到底什么叫七灵？英文又明明英文又翻成 seven spirits， 到底是七个灵还是一个灵？一个灵为什么又是七灵？啊，对，很好。所以李弟兄就有一个说明，说就着他的什么存在，神的灵只有一位，但就着他的功用，他神的灵是什么七？七倍加强的力，像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来学习的。好，第五重点，来，我们一同进来。神圣启示的第五个主要的点是关于什么？神永远的生命。来，第一小点，姊妹们读。一般而言，在基督徒的领会里，永远的生命，他们称之为什么？永生，不是一种生命，而是基督徒死后在天上永远享受的一种福乐。这是何等的错谬！哎，弟兄姊妹，那请问你，以往你有没有这个观念？你读到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请问你对永生的观念是什么？啊？其实很多人的观念就是这个观念，天堂观念。啊，其实我甚至可以告诉你，中文的译本啊。中文的译本，白日生的译本，翻成长生。哎， 神天圣书马里逊译本，翻成长生，永久长生。马苏曼译本也翻成长生，和本翻成永生，和福本翻成永远的生命。好，在这个20世纪的下半叶，甚至有一位圣经学者批判和本说，和本翻得不好，其中一项就是他认为约翰福音3:16要翻成长生。请问你为什么会中文翻成长生呢？因为中国观念就是什么长生，但是你读到长生，你的观念是什么？长生不老。请问是这里要讲的吗？所以底下要读，我们就要学会讲啊，什么叫做永远的生命？来，我们来看第二小点。感谢主在我们中间恢复了神对神这永远生命合乎圣经的看法和正确的领悟。好，什么是这个合乎圣经正确的领悟 ？A 点，我们一同读：这永远的生命是我们借着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从神所得着的。第二，这永远的生命是最高层的生命，是神的神圣生命，甚至就是完整的三一神自己，是非受造，不能朽坏，不能毁坏，也是永远的。永远的意思是在品质、数量、时间、空间和存在上都是完全而完整的。好，先停在这里。所以弟兄姊妹就要来学会解释什么叫做永远的生命啊。其实不重在时间上活得永远，而是呢说到永远，就是因为它是什么非受造的、神圣的，甚至还有进一步就会说呢，它是不能朽坏的，会朽坏的不会永远，还有怎么样，不能毁坏的，会毁坏的也不会是永远的。那事实上有什么东西会是这样不朽坏、不毁坏、永远呢？其实只有一个生命是，就是什么神圣的生命，甚至于这里说就是什么完整的三一神自己。哎，弟兄姊妹要学会这样来陈明真理。为什么讲永远的生命啊？因为表示是非受造的，对不对呢？不能朽坏、不能毁坏的。而这样的生命唯独是什么神圣的生命，甚至就是什么三一神自己。好， C 点，我们乃是借着这永远而永久、完全而完整、不能朽坏、不能毁坏、美妙而奇妙的生命得了什么重生，得以变化，且以终极完成的三一神为我们的荣耀而得着荣耀。这就是什么永远的生命。所以你们发现这个最常用的词永生、永远的生命，基督徒都可能有一个非常偏差的观念。但是今天感谢主，今天在主的恢复里，我们要回到正确的认识，甚至我们要起来啊，要去怎么样传讲教导什么是永远的生命啊。除了讲前面的这些了，不能朽坏、不能毁坏、非受造，重点是什么？就是完整的三一神自己。而今天我们就是因为得着了这一个神圣的生命、永远的生命，我们才可能怎么样被得了重生、被变化，而终极完成呢？以终极完成的三一神为我们永远的荣耀而得着荣耀。好，第六重点，我们一同读圣经里神圣启示第六个主要的点是关于什么？基督的身体，就是神的造。好，来我们看一下第一小点，姊妹们先读。按照新约圣经的启示和榜样，召会乃是神从世界里呼召出来在基督里之信徒的聚集。第二，这样的聚集，一面是活神的家，让神居住在其中，照着他的愿望，为着他的喜悦，完成他的意愿。姊妹，另一面，使他得着一个配偶，与他有生机的连结，做他的彰显。第四，这样一个是神的家，又是基督身体的召会，在宇宙中是独一的，而出现并彰显在地上许多不同的方面， 地方，做许多的地方教会。这教会在生命里的交通，在宇宙一面和地方一面都是独一的。好，说到教会，今天大部分基督徒的认识还有传讲都比较或者几乎是99%在会众上，他注意的是会众，注意的是聚会，甚至于教会这个字，无论在英文无论在中文，都成了那个建筑物教堂的意思，对不对呢？但是今天在圣经中，这个 Ecclesia 它从来没有这个意思。当主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他讲的不是一个建筑物，他讲的是什么？是基督那个什么生机的身体。他讲的教会是做神的家，让神来居住，然后呢成为神的彰显。他更是讲的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像这个都是我们需要起来传讲的，我们要起来啊，大声的说教会是什么？基督的身体。而且这不是个比喻说法，这不是个比喻哦，教会好像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打比方说可以说是基督的身体，不，教会怎么样？就是基督的身体。而且基督的说到是基督的身体，其实以弗所书就给我们看见基督身体的什么建造，基督身体需要被建造的，怎么建造？这也是主恢复里面呢重要的启示。而这个建造乃是借着什么啊？借着有恩赐的人来成全圣徒，来为着执事的工作，为着什么建造基督的身体。甚至连这个点明明来到以弗所第四章，今天在基督教里头许多教师所传讲的还是另外一种。谁建造啊？他们称四章十一节那些人叫做有职分的人，他们说是四章十一节那四类有职分的人来建造，他们认为那叫做职分。就像长老是一个职分，使徒、伸言者、传福音者、牧人和教师，四类有职分的人他们才能建造。但是其实圣经太清楚了，因为到的四章十六节就明讲，是借着每一丰富供应的节，是借着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得以怎么样联络在一起，并结合在一起，便叫身体怎么样渐渐长大，以致在爱里把自己
建造起来。
圣经明言的说，基督身体的建造是自己，自己，这个自己包括什么？联络的经和节，还有什么进功用的各部分联络在一起，结合在一起，便叫身体怎么样渐渐长大，以致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所以弟兄姊妹，这也是我们要认识的，我们也要认识这个神圣的启示。你会发现这六大项某一面来说我们都进入的不够，更何况我们要起来怎么样，像这里说的啊，要教导传讲，广为教导传讲。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有这一堂课。好，这六项我们再一同走一遍好不好？第一，神永远的。第二呢，神圣的三一。第三呢，包罗万有之基督的人为何工作。第四呢，终极完成是生命的灵。第五呢，永远的生命。第六呢，基督的身体。好，请两队这个有点祷告，朋友们。